你觉得刘云山他这个谈话有没有一点中国可能会给脸书一个机会呢，让他进来？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这个讲的几点吧，第一点是讲这个四项原则，然后五点啊、观点，五个要点，这都是这个对于中国的特色，然后主要是讲的中国这个如何管理互联网，如何治理互联网。那么基本上他谈到第二点呢，就说希望这个脸书能够经常和这个中国的业界联系啊，增进互相了解啊这些，但是这里头丝毫没有看出来就说要让脸书进来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两点都是讲，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有中国的自己的特色，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网，它和这整个世界基本上是不连通的，它偶尔有些连通，但是都是不是在主流的这个比如说大的这个 IT 平台上，比如说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像这些都是实际上还有这个 YouTube 更重要的， YouTube 上面有海量的教育的和这个实物操作的信息，像这些呢都和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呢不相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局域网，并不是世界互联网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二点讲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脸书要了解中国，增进和中国业界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没有讲到。我从这个谈话里头没有看到任何说是可以开放这个脸书进入中国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对于中国今后在互联网方面的管理上呢，有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呢？就是通过他和扎克伯格，那么扎克伯格呢也是代表西方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嘛。
应该没有，我觉得这个和因为这个习近平啊、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也和这个世界互联网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领导人啊、这些领袖啊也进行过谈话，但这都是这个象征性的，我觉得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啊、外交礼仪上的，或者是这个商业礼貌上的这些举措吧。那么你现在反观中国的情况，互联网的管理呢，这个比任何时候基本上都严，而且这个不光是互联网了，就是包括这个是移动手机、移动装置的这些通信的话，管理也比以前都严。这个严的这个主要的动因呢，还是不愿意就说西方的这个观点啊、意识形态啊、价值体系啊进入到中国。
它持续这样的封闭下去的话，特别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YouTube 啊、 Google 啊等等，这些对于教育方面呢就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
有对教育和科技，这个科学发展，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吧，这个我们基本上现在很少看书了，为什么呢？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专业期刊啊都在网上，它有网上版本，你只要加入他的这个会员啊，或者是大学里头有订购的话呢，你可以随便看。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买这个纸质的书啊，或者期刊了，都在网上，因为大量的这些科学研究的期刊啊，基本上都在网上都有，或者是有电子版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刚才我尤其提到这个 YouTube 在这个教育上有极大的功能，因为它很多教学的这些课程啊，还有一些实物操作的呀、啊，一些尤其是关于各种电脑程序的运用啊，这些都有相当大的裨益。比如说我们现在海外教书，基本上都不用列课件了，就是在网上你就挑选好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教学材料，直接就发给学生，而且学生随时都可以看到，随时都可以学习。他比如说他放到手机上，他任何有困难的时候马上学习。而且我们也教学生，就说世界就在你指尖，因为这个很多人在网上贡献了很多知识，这知识都是有用的。那么我们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有时候教学呀，和同行们这个谈话呀，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展示啊、讲座啊等等，一个最困惑的就是我们原来准备好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很多海外的那些网站的呀，或者是海外的一些这个视频的连接呀，在大陆都不能放。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和教育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中国领导人他们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是明知道这样还要继续这样做，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那现阶段这个，我觉得现阶段这个对这个舆论导向啊，对民间舆情啊，对这个国外对中国的评价呀、啊、和一些评论啊，这个基本上现在是处于一种管理的阶段，因为现在是新的领导班子上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的情况啊，就是政治情况啊、经济情况啊等等，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所以呢，对这个舆论的控制，对这个互联网上民间的这个话语空间的控制，对海外的这个舆论场的控制啊，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严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可能是需要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的话，就是延续下去，一定长的时间，对中国将来的这个社会发展，对吧？特别是文化、教育、科学这些，它的产生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啊，这个长远，因为我们举个美国的例子吧，美国的这个一届政府上台之后，他关注的基本上他执政这个四年，或者是他再连任的八年的这个执政业绩。当然，美国它有它一个长远的国家的一个发展的轨迹，而且它有它的宪法规定。像在中国呀，或者在其他一些发展的国家，它有时候面临着一些政治上的问题的话，它这个领导人考虑的不一定是中国一百年以后的事情，或者中国五十年以后的事情，他考虑的是现在执政期间，在这一任期里头能够对这个国家的稳定啊，对自己领导地位的稳定啊，需要做什么。那么这个和这个，因为中国的，你看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这个虽然有五年计划，有一些长远的愿景，但是基本上都是领导人在自己这一任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一个国家一百年以后的发展是不是在现任的领导层里都有考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很多国家，尤其是民选的地方国家的话呢，它也有这样的问题，它就是现在这一届政府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一届政府的事情。但是在民主国家，它有一个好的方面呢，就是它的历史的发展给这个国家定出了一个基本上的轨迹，这个轨迹呢，不管是你谁当领导人，这个就要沿着这个轨迹走下去。当然中间也有一些可能有些倒退的呀，或者有些挫折的地方，但是呢，它基本上国家的轨迹是这样子的。中国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呢，经常都和在任的领导人是怎么一个思想，他对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估量都有关系了。
我们就把它简单的这个联系一下，他这样下去对这个文化、教育、科学啊产生的这些不良的影响，他对习近平经常爱提的这个中国梦啊，或者是什么强国梦、强军梦之类的，这个会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呢？
对对，这当然会。就说你看现在，就是我们因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还有世界各地的走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学的知识结构现在就是有巨大的差别。因为如果互联网能够给年轻人们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和海量的知识，那么这个是有相当的差别。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教学的时候找了中国大陆的学生，有时候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知识中国大陆确实不知道。这个从今后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复兴啊、发展啊、这个中国梦的实现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